在莎士比亚的一个名著，叫做《哈姆雷特》啊，《哈姆雷特》里面呢，第三幕一开始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，很多人都晓得，叫什么？I did good job. To be or not to be.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啊，会音可能要稍微减小一点啊，master volume 也可以降一点。好，谢谢。那么呢，这句呢很难翻译啊，一般呢把它翻译作叫做生存或是啊毁灭。那么也有人认为呢，这个生存或毁灭呢不一定很准确啊，生存或毁灭，那么就生存好啊，毁灭不好。实际上，如果你仔细看它那整个一段台词啊，to be or not to be。 应该选择的是 to be 还是 not to be？ 应该选择 not to be 啊，这个是啊文学上面的词，我们就不管了啊。那么呢，这句话也成为许多人的一个灵魂的啊拷问，到底是生存或是毁灭啊？到底是随波逐流或者是奋起抗争？那么同样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基督徒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信仰的问题。 我们套用这句话，叫做 "to eat or not to eat"， 就是吃还是不吃。这个吃还是不吃呢？本来不应该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那么用中国人的老话讲，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，是不是？但是因着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，所以有的时候是情，不是那么简单啊，不单是 to eat or not to eat， 可以有的时候要需要运用到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信仰原则。那么我们在想到这个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呢，首先先请大家来思想啊，这样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，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吃？啊，请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人到底为什么要吃东西？
如果肚子饿了就吃东西嘛，是不是？为着是生存，为着是活下去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我们人吃东西只是为了生存，只是为了活下去吗？很多时候复杂的多，对不对呀？比如说很简单的，很多时候吃东西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解决肚子 饿的一个问题，有的时候吃东西是什么呢？是排场，是炫耀，是一种的奢华的表现，对不对呀？如果要是吃东西只是为着填饱肚子，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的话，那么大家请注意，很多那些的啊，这些就叫做什么呀？叫做这个啊，很奇异的食物。 那些的保护动物，那些贵的不得了的食物，人实际上不需要去吃的。礼拜五晚上，啊，礼拜五晚上，这个校园团契在一起吃饭聚餐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大家就问起来一个问题，问起来什么问题呢？很多这些野生保护动物啊，国家几类的保护动物啊，那这个东西要想说叫什么呢？果子狸，还有提到几样叫什么来着？ 青羊啊，青羊，还有这个好像礼拜五我不知道提到没提到，像穿山甲啊等等啊。那我们中国人呢是特别的喜欢吃这些的野味，他们说到有一个餐馆去，进了餐馆没有菜单的，为什么没有菜单呢？不敢有菜单啊，因为他们这个要上的很多的食物都是野生保护动物，有的人呢就专门去吃那个野味，以自己能够吃到野味为荣，以自己能够吃得起野味为荣。 实际上，如果真的是说起来的话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礼拜五晚上有人问起来，说野味好不好吃？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呀，实际上一般野味都不如养的好吃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野味首先它有那个膻味儿，还有一般野味它都不够肥，啊，它都那个肉吃的很柴啊。其实我也没有吃过多少的野味，啊，就是人家打了鹿，然后给我一块鹿肉啊，我就知道这个鹿肉实际上 来严格来说，不如那个牛肉更好吃的啊，因为牛肉里面它可能那个脂肪的含量更高一点。那还有的时候， 有的人为什么要去吃呢？除了是一种的炫耀之外，满足自己口腹的一个欲望嘛。如果我们单单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你每天吃一样的食物就好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要精心的烹饪，是不是？烹饪的非常美味的食物，加上各种各样的这个调味料，啊，这个中国人不用说了啊，我中国人是最会做饭的。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啊，刚来美国的时候呢，那时候90年代嘛，我们中国经济还不是刚刚起飞啊，刚刚起飞不是很发达的，然后美国的经济呢是比较发达一些，然后记得来这个接我的那位的同学啊，带我去看房子，一边走一边聊，他就跟我说。他说：“我老实告诉你，啊，在这个经济方面呢，美国是富足的，我们中国人很穷；但是在吃的方面呀，美国人穷，我们中国人富足。来到美国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，每天就是 burger、pizza 就这些，是不是 sandwich？ 啊，其实呢，喜欢的人他吃的也很高兴，啊，而且弟兄姊妹，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哈，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啊美国人啊，他们很客气。”呀，你们中餐很好吃啊，中餐好棒啊，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啊，真的啊，这个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啊，博大精深，他们真的很喜欢吃中餐，然后就做很多很多地道的中餐请他去吃，吃三顿我保你吃三顿，他一定跟你要 burger 啊，他实际上他吃不惯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于美国人来说，因为他从小吃这个东西，他就觉得这是最美味的啊，他夸那是客气，你晓得吗？就跟我们一样嘛，你到人家这个啊，我就不说呢，随便了，各个民族文化，你到他们家去吃饭，一定说啊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啊，然后他就使劲给你吃，使劲给你吃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想饺子了，想烙饼了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好吃，这个是很主观的，啊，这是也会变化的，啊。我记得这个第一次回国的时候。就回国多年呢，没有回国了啊！第一次回国啊，人家就说：“哎呀，回国除了那是短宣啊，去那个做很多的服饰、传福音、讲课啊等等。”然后呢，有人开玩笑：“哎，牧师回国了啊，好好的饱饱口福啊，对不对啊？”那回去以后呢，人家也都各处去招待你。结果我发现坐在那个宴席上面啊，一大桌，好丰盛啊，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。我突然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吃下去。感觉你说不好吃吗？不能说不好吃啊，真的是很美味的，但是就很特别的让你感受到哇，多年没吃到，没有，也没有，就是那么回事，啊，真的弟兄姊妹，就是那么回事。那，啊，坐在饭桌上跟人家聊聊福音，啊，谈谈信仰，这个对我来说最重要，能够把属灵的粮食分享给大家，更重要。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点，老实讲，今天你去看啊，大部分我不说所有。大部分的好吃的都不健康，健康的往往不好吃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，凡是那些重油的啊，放各种各样的调料的，让你感觉到吃的很美味的，你一去看吧，这营养成分呢，都是吃完以后你赶快去健身房多跑几圈，不然的话，你个血脂啊，什么胆固醇啊，这就危险了。所以，到底今天人为什么吃？我们早就已经。摆脱了所谓的温饱的水平，但是实际上吃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同样的，吃也不是简单的，只是说我一个自己个人的抉择，我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，我有我的自由。哥林多教会呢，信徒们在问使徒保罗一系列的问题啊，我们。这几次看的都是他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上次我们谈到了关于婚姻方面的啊，关于夫妻之间关系方面的，我们上次还剩了最后一点啊没有讲的，我们先稍微提一下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一夫一妻的这个婚姻的关系，一对夫妻的婚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一个结束啊？你说离婚的时候就结束啊？我们知道这是一生一世的啊，我们有。五对一，大家记不记得关于夫妻婚姻的关系？五对一，哪五对一？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心 一义、一主、一神，大家能记得住吗？五对一，这五对一是相辅相成的。如果你缺了一主、一神，如果缺了一心一意，前面的也谈不上，也谈不上啊。那么，关于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啊，在圣经当中有没有特殊的许可离婚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我们后面再讲。但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七章留到最后讲到一个问题：婚姻在一方离开世界的时候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所以啊，如果要是一个在《哥林多前书》讲到有这个寡妇啊，丈夫已经离开世界，或者今天说官夫妻子已经离开世界，那么这个婚姻的关系已经结束，他在主里面就是自由的了，可以再娶，也可以再嫁。但是他特别提醒，只是要嫁着在主里面的人，要娶在主里面的基督徒。然后使徒保罗说：“然而，若按我的意见，若常守节，更有福气。我想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”这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七章。那么谈到这个自由的问题，然后到了第八章，他就继续讲。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问他什么问题呢？就问到这个祭偶像的这些食物，因为在当时哥林多的那个环境呢，我们都知道是拜偶像的，那许许多多的这些异教的偶像，那么跟这个异教偶像崇拜有关的，一个是关于这个奸淫的问题，所以前面我们在讲到这样一个夫妻的关系，包括性关系的时候，我们提到当时哥林多所处的这样一个很恶劣的这个环境。那么在这个偶像的敬拜当中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常常有人把这个拜过偶像的食物，它不是很大量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国内来的啊，从这个不管是这个国内啊，大陆、台湾、香港各个地方，华人呢实际上也有这种类似的传统，就是祭拜偶像、祭拜祖先啊，逢年过节的时候上供。那么许许多多的这些供物、这些食物啊，有的是整一整头猪啊烤了或烧了去献祭，那么摆到这个台前，摆完以后做完了这些的异教的这些的礼仪，那些吃的怎么办？不会丢掉的，拿来吃。那么还有更多出来的怎么样呢？放到市场上去卖。那对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，他们就面临这种问题了啊。有的时候我到人家去吃饭，这些人呢，他们是拜偶像的，还没有信主的。那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啊，我们的亲戚朋友，他们请我们吃饭，摆上来的有一些是祭过偶像的食物，可不可以吃？两种观点，有人认为什么呢？不能吃。为啥？因为这是拜过偶像的，啊，这是这个有邪灵的，那这个偶像是有能力的，这已经献给了偶像，那现在又摆到我们的肚腹当中，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，是属神的殿，那怎么能够吃进去呢？不能吃。有的人觉得说没关系，啊，我们在基督里呢，基督释放我们，我们已经全然自由了，想吃吃，不想吃不吃，啊，可以吃，挺好吃的，是不是？东坡肘子啊，为什么不吃啊？当然，哥林多教会没有东坡肘子啊，但是这个。如果要是东坡肘子，有人说可能我就吃；如果要是他们做的是这个，做这个这个西方人的烤火腿，我就不吃。有的就是看着好吃不好吃我才吃。所以呢，各种不同的观点到了保罗那里，保罗就要来回答了。保罗怎么回答呢？他说第一点，他说关于知识方面，我们都有我们的知识。哇，他一下提到了一个知识的层面。就吃或不吃呢，不是简单的说我要吃就吃，而是我们有一种属灵的见识，我们有一种属灵的了解和认识，到底能不能吃。有人说呀，因为这个偶像是假的，你摆到这个偶像的面前，这个偶像是石头雕刻的，是木头雕刻的，是不是是金属铸造的这么一个东西，你摆到他前面去走一个异教的仪式，那些神也是假的，没有那些的神，所以呢拿过来可以吃啊。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知识，那保罗呢就讲到了，他说知识 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请大家注意，这句话是我们这个礼拜背诵的经文啊。知识会叫人怎么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所以我们可能有这样的知识，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啊 ，the pretentiousness 啊，这个英文这个词比较长。这 pretentiousness 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有点 puff up， 就是我们有点自高了啊，我们有点骄傲了，觉得我是强壮的。我们知道这个拜偶像献过祭这个食物呢无所谓，所以你有你的这个属灵的知识，你可以吃。那么我们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句话，弟兄姊妹要注意，保罗绝不是讲了一种反智主义。在基督教会里面，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把这一节经文把它单独的挑出来啊，断章取义，然后无限放大，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，变成反智主义了，变成一切的圣经真理的知识啊，一切的正确的解经，一切的基要的这些的神学教义等等等等都是不重要的啊，这个呢不对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啊，圣经里面保罗有没有讲知识呢？讲到知识，要有真知识，跟那个诺斯底派啊，在那里去辩论的时候讲不讲知识？讲知识，是不是啊？跟那个伊比果卢派，跟那个斯多亚派，跟他辩论的时候要不要讲知识？讲知识，但是真知识是什么？真智慧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哥德前书我们看过了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救恩的道理，这是神的奥秘。说简单，简单的不得了，啊，说奥秘，更古以来最深的奥秘，今天神启示给我们了。所以有正确的属灵的知识，对圣经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把握了解，没有错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晓得，很多时候人一不小心就陷入到知识的怪圈里面去。前几个礼拜我在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，那么到那个地方，那个接我的那位弟兄啊，从机场接了我，我们在车上就一起聊一起聊，然后就聊到什么呢？那个地方呢比较靠近南方啊，比较靠近南方。我就说你们南方呢，这个信仰的气氛呢应该比我们北方啊，我们这个纽约上周啊，比我们北方呢应该更浓一些，因为南方叫做圣经带，对不对啊 ？Bible Belt， 圣经带，教会很多啊，然后呢弟兄姊妹很爱主，很热心摆上的。而这个弟兄就跟我说呢，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呢，还是比较保守的啊，圣经带 Bible Belt， 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都是很红的，这个红的州。他说现在变成什么呢？变成 Purple 了。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就是原来从一个很保守的，现在慢慢的一些自由派的思想也进来了，从红变成紫了，这个蓝有点掺进来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他说尤其我们这个地方，那他们那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高知的一个区域。致密的一个区域，高知识，智力密集型啊，高知致密啊，我不知道这个简称啊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？就那边有大学，有研究中心，有高科技公司，那到那里来的人呢，那都是硕士、博士啊，都是高收入的啊，都是这个学过很多的学问的。然后呢，他就跟我讲。他说这里变成个高知啊致密的这个知识分子很多的地方，结果就怎么样呢？这个人心呢，自己的知识就自大起来了。哎，即使是来到教会里面学圣经，一不自觉的自己的知识也自大起来了，不以圣经为本了啊，高举神学，高举教义，高举主义等等等等。那么这样一种回归圣经的基要思想就不够了啊，所以他说不如以前了。我说呢，啊，也不奇怪。实际上以前我们在国内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大家知道是谁讲的吗？叫知识越多越反动。谁讲的？毛泽东讲的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一定程度上有没有道理？其实你仔细想想，啊，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。箴言里面也讲，读书多身体疲倦啊，著书多身体疲倦，读书多怎么样啊？你自己去看啊，自己去看圣经。我们不是，我再强调不是反智，但是一定要小心。有的时候我们人自己 增长了更多的许多的头脑的知识，但是我们里面的爱心，还有一点，我们的生命不够了。这是极其要小心的啊！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啊，知识多可能会有问题。第一点，使人自大，成为一种炫耀。我刚新主的那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呢是比较强调圣灵工作的一个教会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在这里一定要说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一味的追求神迹奇事，高举圣灵，高举恩赐，这是要小心的，这可能会变成我们高举另一类的反智的知识啊。我不知道这句话讲清楚没有，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，高举另一类的反智的知识啊， anti-rationalism 这样的一种的 knowledge 啊，这个是在一些追求圣灵工作教会里面，最近现在他们也有这样一种的反思的。但是为什么今天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很追求圣灵的工作，而且往往进入到灵恩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啊？我记得当年张妈妈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，我们就聊到这个关于灵恩的问题。我说我以前也是从灵恩的教会出来的啊，我信主受洗都是在追求灵恩的教会啊。他们真的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啊，所以你如果说这个灵恩是异端，我会跟您争辩两句啊，不要轻易的说灵恩派是异端。有没有极端的地方？我绝对承认是有的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客观的说，但是他们很爱主。可是为什么就走偏呢？当时张妈妈讲一句话，我也很赞同，我是亲眼见到的，是什么？就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被拉到灵恩派里面去，不爱主你还不容易进入到灵恩里面去呢，因为他追求生命，追求长进，跟追求跟主一种亲密的关系，追求祷告。当时教会有一位弟兄就跟我分享，他说我是从小在传统教会里面长大的，我看的太多了，传统教会里面一查经就是什么呢，你捧三本参考书，我就捧四本参考书，是不是、啊、你引经据典，我也引经据典，然后两边拿着参考书就吵架。你说是不是知识？都是知识啊。这个参考书解经书写得好不好？写得好，没有问题的，都是很好的。但是结果我们在这里查经，我们在这里学习主的话语，生命没有长进，爱心没有长进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敌人多了一个，是不是？这个人你看一查经的时候老是跟我对着干，这变成我敌人了，这个教会里面就出现了亏欠。哎，所以今天有些弟兄姊妹追求爱主，追求生命，怎么样呢？追求圣灵工作，跑到灵恩的教会，变成另外的一个极端。哎，有时候就说知识自高自大，我有爱心能教的人，就否定一切的知识，矫枉过正，这是我们要小心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回到圣经里面，合乎中道。今天这一段的经文，使徒保罗在强调一件事情啊，在强调知识的危险性。但是当然我们看到有其他的经文当中也会强调另外一方面，真知识的重要，所以一定要平衡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定要平衡，知识可能会让人自高自大。还有一点，第二节他说什么呢？知识也会显露人的无知啊， knowledge tends to reveal ignorance。 你说会吗？哦，会的，知识会显露我们的无知。一个人知识越多，他的无知就越多。这个例子我们以前也举过，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苏格拉底的例子，大家记得吧？有人不记得？苏格拉底的学生啊，有一次就来问他，他说老师，你的知识比我们的知识多太多了，不然我们跟你学干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你还总是显得这么的谦卑，好像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？苏格拉底怎么回答的？有人记得吗？怎么回答的？他画了两个圆圈，对不对啊？他画了一个大圆，画了一个小圆。他说这个大圆呢，是我的知识领域，小圆是你们的知识领域。我的知识比你们多，我的周长也比你们长，我接触到外面都是未知，接触到未知比你们也多，所以我应该更谦卑，更显出我的无知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正有知识的人啊，这是真正有知识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呢？半瓶醋啊。什么叫半瓶醋呢？如果这个醋瓶里一点醋都没有，它逛悠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小时候有没有去打过醋？ 啊，现在有句话叫打酱油，我小时候我就去这个到胡同口就去打醋。为什么要打醋呢？以前生活水平不高嘛，现在都是一买一瓶买一桶了。以前家里面一分钱掰两半花，哎，所以呢五分钱去打点醋，那个拿一个木勺，大家知道吧，木头的勺啊，然后到那个醋缸里面一勺起来，然后就给你还拿个漏斗灌进去，灌进多少呢？半瓶啊，就只能打半瓶啊，你就爹妈就给五分钱嘛，五分钱一毛钱，只能打半，然后回来就半瓶的醋啊，逛悠逛悠，是不是？反而逛悠。如果你打满了塞儿一盖，紧紧的严实，它不晃悠。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“半瓶的醋晃悠”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知识一知半解，你说他完全不了解吗？不是，啊，他都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炫耀。我这里不是说别人，我在我自己啊要醒察，啊自己要醒察。你说你读过神学，有人就说牧师你读过神学，我读的还差得远，弟兄姊妹们。我说我读的差得远，不是说我只是硕士啊，再读个神学博士我就更高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对圣经的了解、把握，在生命里面对主的经历，差得太远。圣经读会读，背很多都会背。但是对这些经文的你真正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跟你产生的连结还不够，还不够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都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，以我们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个缘再大，你跟神的浩瀚无垠超越比起来算得了什么，对吗？我们人渺小，地球多大呀，浩瀚的海洋天空，这么大的一个地球放在宇宙当中，不要说放在宇宙当中，弟兄姊妹，放在太阳系里面算得了啥？我在这不跟您讲这个天文学，你说哎呀牧师你是读过天文学，不跟您讲天文学，谁都知道，对不对呀？地球很小很小，跟太阳比起来都算小得不得了，那太阳只不过是这浩瀚的银河系里面很小的一颗恒星，那银河系在整个宇宙当中也算不了什么，外面都是无穷无尽的未知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以我们所知道的，按照我们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讲出来的也是一知半解，很多可能带着我们自己的一个了解，或者是我们读来的别人的这样的一个读经的亮光，很宝贵的，但是可能也是带着很多他的一个偏颇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我们就否定这些东西，我们就完全不要这些东西啊，把这些解经的书都烧掉，不要，这是矫枉过正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经历神，学习认识神是一生的事情，一生的事情。所以知识很多时候会显露我们的无知，还有一点，知识很多时候会让人冷漠， indifference。 indifference 不是没有区别， indifference 在英文这个词呢是说冷漠无知，好的一点说我们有时候客观，但是不好一点说，大家看啊，在第四到第六节保罗这里讲的一段话，他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，我们知道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，我们也知道神只有一位，再没有别的神，虽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或在地等等等等啊。然后他说我们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本于他啊，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啊，万物借着他有的也是借着他啊，万物啊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那么呢，有人认为说哇，使徒保罗在这里呢做了一个伟大的信仰宣告，也对，也对，讲的是正确的。但是保罗在这里上下文的引用，大家注意第八章第四到第六节的这样一个引用，大家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来看，在我们的投影上，现在没有，刚才已经读过了，你仔细去看这一段，保罗所说的他是引用某一些人声称的一个知识，知识都对，但是用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反讽的意味，不是全然的正面的，弟兄姊妹晓得吗？就像个 to be or not to be， 生存或是毁灭，另外一种的翻译是什么呢？ 是随波逐流，或者是奋起抗争去奋斗。这个地方他讲的表面上好像是对的，是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主，偶像都算不得什么。你把这个知识讲出来以后，结果可能会怎么样呢？绊倒人。怎么会是这样子？因为单单把这个讲出来，冷漠，缺少爱心，因此我们就自由嘛。因此这些的祭偶像的物随便吃一吃就麻烦了。为什么麻烦？为什么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？我们下面来做一个对比啊。第八章第一节的后半段，他说知识能叫人自高自大，我有爱心能造就人。很多时候不单是，弟兄姊妹一定听好，刚才我们就讲了，不单是吃东西的问题，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之间常常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产生争论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啊？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？可以看电影，是不是？您知道吗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说我们不能看电影，认为我们不能看电影。为什么不能看电影呢？因为看电影这是娱乐，对不对？什么好莱坞啊，有很多的这些罪的东西在里面啊，就这个挑动人里面的这些的仇恨呐、凶杀呀这些的这个欲望的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呢不能看电影。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有好的电影也有不好的电影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基督徒也应该有见康的正常的娱乐，这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所以呢我自己家我们也看电影，有时候我们也带着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。当然这些带孩子看电影的大部分都是动画片啊，所以我现在这个跟孩子一看就是动画片啊。那么可以看电影，但是有些基督徒认为说不能看电影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昨天还有一个牧师跟我讲到一件事，一个教会有了自己的教堂，那个牧师说教会没教堂的时候呢事情还少，有了自己的教堂呢更复杂，事情更多。教会有了自己的教堂，可不可以租给在世界上面的啊，比如说是公司啊、学校啊、啊托儿所啊等等来使用教堂，一部分空着给来使用，可不可以？有人认为说可以啊，空着反正也是空着嘛，那你就租出去还能够产生一点的收入来支持宣教也是好的。有人认为说不行啊，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，你怎么能够随便的租出去呢？啊，如果要是他们这个公司做一些的不好的事情、不道德的事情，你看也有道理的。去年我在一个教会，加州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很有意思，我去他们那里讲道。那教会呢，当时买那个建筑的时候啊，还不是很贵的，因为加州啊这个房价涨得很厉害。他们买的呢是两层的，啊，但有的部分可能还有三层，很大的一个，以前是一个什么呢？就在这个叫 Office Park 这个办公楼，啊，办公楼，他把这个整个买下来了。第一层啊，有这个敬拜的场所呀，有这个主日学的教室啊，啊，吃饭的地方啊，这些都有。二层怎么样呢？他们不是把这个买下来吗？继续出租。哎，所以呢，就上面呢，你看这个就有指路牌的，上去有这个公司、那个公司，就有很多公司出租给很多的公司。啊，我看了以后我是没有说话呀，弟兄姊妹。我是没有说话，但我就想，这要是在有的教会里面，这个要引起轩然大波的，这要吵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有人认为可以，有人认为不可以，等等等等。我在这里不是表示我自己个人意见，说可以不可以啊？我们是说，在教会当中，不单是吃和不吃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，可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争论，基督徒之间不同的。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？保罗说知识是次要的，知识会让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是不是真正的用我们的爱心？我再讲深一点的，进入一层，今天在社会里面，有人说牧师你讲到的时候呢会常常提起某一件事情来啊，我说没错，我是会常常提起来，但我常常提起来是有原因，因为现在如果你再不提，以后可能没有机会提了。什么事情？就是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。今天同性恋结婚已经合法化了， 今天我们看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闻啊、媒体啊，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娱乐界呀、啊，他们都在不断的去渲染这些东西，以至于听说，我是没有去看了，听说刚刚颁布的这个叫什么奥斯卡奖里面啊，现在为了政治正确，也是每次都要有一些什么宣扬同性正面描述同性是有吧？有没有？啊，我们大家也都不关心啊，挺好，没关系，不用太关心那些东西。我就看新闻里面提到啊，好像是也有啊，就是也是正面宣扬同性恋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有知识，同性恋行为乃是罪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了，我们这个知识摆出来了，一个同性恋者来到你的面前，寻求你的帮助，寻求永生，寻求永生的道理，你要怎么去做？没有想过吗？在今天有的教会里面，真正面临这样的问题的，不要以为在教会里不会遇到，也会遇到，甚至可能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因为这个世界是在一个堕落当中的社会。首先第一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爱心？这个爱心是从神来的，是说我也是一个罪人，神如此的爱我，以他的宝血来洁净我的罪，我也要以基督的爱去爱这样的人。还是说，哇，这是大罪，踢出去，是不是？赶出教会。另外一方面，却也有的时候，我也愿意更平衡地提醒一下，也有的时候，我们又把爱心摆到一个位置上，爱心接纳包容，我们又不敢指出来说这是一个罪，这是得罪神的，你需要悔改到主的面前。但是当我们讲这话的，为什么不敢呢？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一讲的时候就是带着一种冷漠，因为我们人里面自己不完全，一讲出来就是带着一种冷漠。你如果是满怀着主的爱心去跟人说的话，去跟人分享的话，可能会容易。你看到那些在被罪捆绑、在罪中挣扎的人，你去劝他的时候，如果你是流着泪去劝他，你带着一种的理解、同情，但是又盼望他能够回转，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劝，不一样。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讲到，我们看前面的知识使人自大，使人无知，有的时候让人冷漠。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知识，真知识，但是用从主而来的爱心来守住，爱心才能真正造就人，而且爱心也能够真正的经历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三节说，若有人爱神，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。因为真的是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，爱那位独一的真神，而且在正确的真正的知识当中去爱的话，神知道你，能真正的经历主，你跟主有一个更深更深的一个关系。那么下面具体到弟兄姊妹的问题，保罗先讲了这样一个原则，知识、爱心，还有一点大家回去要自己在我们的结论与应用里面的和自由的关系。下面保罗就讲了，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则，先人后己的原则，第八章七到十三节，到第十章的时候还会再回来讲到这个食物的问题，到时候我们再谈。那今天我们要这一段讲到叫做先人后己啊 ，principle of neighbor over myself。第一点讲到人良心里面的软弱啊，你有这种知识啊，前面第四到第六节啊，我们的这个像宣告背得滚瓜烂熟。但是保罗说，人不是都有这样的知识，有的人认为那个偶像是真实的。啊，有的人可能刚刚的从这个偶像当中、敬拜当中被拯救出来，而且何况我们也知道，偶像本身只是木头的、金银的、铜铁的、石头的，但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却也是真实的。你自己信心强壮，你去吃了，可是有的人跟随你信心强壮的，但他却是软弱的， 在他的软弱当中，他跟着去吃了，他就跌倒了，就认为他吃了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吃了拜偶像的物，实际上他也在敬拜偶像当中是有份，但是因为你是强壮的，你在做，他也跟着做了。所以保罗是说什么呢？第一点，我们要先人后己，做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想到我们自己，也是想到他人的软弱啊，想到他人的软弱。还有一点，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行为当中的一个见证。若有人看见你这有知识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啊，这个人的良心若是软弱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的物吗？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，比如说啊，到国内去访问啊，这个旅游啊，探亲访友，可不可以到那些名山大川？国内很多的名山大川都是有寺庙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都是有这个寺庙古刹的，我们可不可以去到寺庙里去看一下？我知道有的基督徒旅游的时候参加旅游团啊，多年以前有一对夫妻跟我就讲，说到啊中国去旅游，参加旅游团，凡是有寺庙的地方，因为他安排很多呀，啊，凡有寺庙的地方，他说我们都不进去，啊，我们就在外面，我们在那儿祷告，啊，就不进去。他就觉得进去以后就是跟拜偶像有份。有的人呢，信心刚强一点，那这个没问题嘛，反正就是一种文化，我进去看一看，啊，我到里面去祷告，为这些拜偶像的人祷告，我自己不拜就好了嘛。你看，这又是一种的分别。多年以前，浸联会有一次开会，这说起来，啊，大概，好久以前了。多年以前有一次浸联会开会，你知道浸联会每年开这个年会呢，在不同的城市开。有一年开会，这个城市哇出问题了，你知道在哪里开吗？拉斯维加斯，拉斯维加斯赌城啊，罪恶之城是不是？然后他们订的那个旅馆，因为拉斯维加斯那些大旅馆都是什么呀？赌场嘛。都是赌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订的那个旅馆一楼就是赌场，啊，所以呢，在那儿开浸联会的大会，大家住在这个旅馆里面，然后用他们的这个会议中心，哇，有些弟兄姊妹不高兴了，这还得了？是不是？我们基督徒开大会，跑到赌场去开会了，跑到赌城去开会了，在人的罪上有份，不可以去。那有人说，他说我们去了不是去赌博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去赌博啊。这实际上那个赌城哈，据说我没去过啊，据说他那个旅馆还比票便宜，是不是啊？比别的地方还便宜啊，在这开会可能还省点钱。我们不赌博，然后呢，我们为这些被赌博捆绑的、对这些赌博的人，我们祷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我去玩饺子机啊，我去投两个硬币，这是另一回事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当做的，这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我本身我住在那个旅馆里面呀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在这开会呀，我们在这祷告，带来一个属灵的氛围。哎，你看，又是有。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了，你解释清楚可以，没问题。如果解释不清楚，有一次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正好从这个偶像的庙这个门口经过，偶像庙门口经过，然后呢你就从这个庙门里面正好就走出来，这下你就讲不清楚了，是不是？他们看到以后，哎，那有的人偏偏又最喜欢传这种风言风语，他也不是直接给你去解释，哎呦，偷偷看到了。他不去跟你打个招呼，你解释一下也就完了，开始就传了。张三跟李四，李四跟王五，王五跟赵六，哇，我看到冯牧师啊，跑到这个庙里面去烧香了。你看，就是添油加醋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？这下就麻烦了，就绊倒人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，我们也学这个原则：你自己信心是刚强的，但是为着绊倒软弱的姐妹这件事情。有一个牧师就这样子，怎么样呢？他自己信心很刚强，他知道说我偶尔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一场电影啊，这些这个有些电影实际上还是都是基督教的电影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像那个 Fireproof 啊，这些哎都是基督教，但是呢他说我从电影院里出来的话，不小心被弟兄姊妹看到了，他也不知道我看的是什么电影，对不对？那里面各种各样的电影呢，然后呢然后就开始传来传去，然后就影响见证，会绊倒软弱弟兄姊妹，说怎么样呢？我宁可不去，啊，宁可不去，或 或者怎么样，我们组织我们一起去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的是什么电影，这个时候我再去，让我们的行为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。礼拜三我们祷告会的时候，我们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在今天美国这个文化战争里面，我估计，我不说我有讲预言的这个恩赐，但我估计到2020年大选的时候是一件争论的事情，是什么事情呢？大麻合法化的问题。我礼拜三祷告会里面，我们弟兄，我们执事就提出来了，今天您仔细去看某一个党派，我不去提名字，某一个党派的这个候选人一个比一个激进，现在他们都纷纷的提出来，我若当总统的话，大麻一定要全国合法化，联邦合法化，这个好可怕。我刚刚接到的 AA 美国 Triple A， 大家知道现在可能有些人不太用了，以前我们刚来说必须得有 Triple A，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， 这一期的 AAA Triple A 的第一篇，一般我还不是仔细去看待这些文章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这次一看第一篇的文章 The Danger of Driving High， 我看到这里面有几句话，因为 Triple A 不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，这也不是基督教的刊物，美国汽车协会他有讲到这个大麻的这个危险性，从世俗的角度，但是讲到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这是很必要很必要的，因为今天的这个现在这个政治正确啊，那个大麻合法化，我们都有自由嘛，而你比起什么海洛因，比起什么其他那个毒品来啊，甚至什么香烟，这个酒精，这个大麻的危害性还更小呢。但是实际上，弟兄姊妹，在华盛顿州，美国华盛顿州，当大麻合法化以后，这种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啊，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是因着大麻引起的，从8%增加到17%，超过100%，超过 double， 从8%增加到10%，这是吹灰的，很权威的统计数字。现在，在美国，大麻，我读这句话 ，In fact, next to alcohol, marijuana is a drug most commonly found in drivers who have been involved in collisions. 汽车交通事故撞击的交通事故，除了酒精是第一位的毒品啊。Next to alcohol, marijuana is the second drug 啊，第二种的这个毒品是最常见的，就是这个involve 这个啊撞车当中受到这个。当时受到大麻影响，很严重的问题啊，很严重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人可能说，哎呀，大麻这个东西啊，稍微抽一点，它的成瘾性是很低的。有的人有知识啊，我们如果学医学的，可能这个知识更多。我也读过一些，实际上确实，老实讲，大麻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，成瘾性、社会这个危害性，甚至包括这个毒性的方面，很多还都比不过酒精，这个酒是更厉害的毒品，还比不过酒精。所以这个有人可以为大麻去这个抱不平鸣冤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。你如果稍微的抽一点，可能你不会上瘾，可能对你的影响相对来说可能也小啊。它有不同的大麻，我有读过一些这些方面的这个文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先问大家一个。5年以后、10年以后、15年以后、20年以后，我不知道多久，或早或晚，我不乐观，美国这个东西可能会完全合法，电视广告可能会播，新闻媒体、娱乐界，诗人会写诗，歌星歌手会唱歌，非常美妙的音乐来去赞颂这个东西，就像当年写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月光杯，是不是、啊、很多的最有名的诗人来去颂赞这样一种的物质，给你画一个很美好的图画，说这是让人陶醉的，这是让人欣慰的，这是浪漫的，等等等等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请问大家，你是不是说我稍微适当的来一点没有问题了？你有信心，你有知识，你是强壮的。但是到那个时候，文化上可能是 OK 的，从你的知识上可能是 OK 的，但你想过吗？良心的软弱，行为的见证，还有一点，对主的得罪。第12到第13节，
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使徒保罗说，这个献祭的这个偶像，这个肉啊，如果要是这个东西我吃了让我弟兄跌倒，我永远宁可不吃。这是爱心，这是真的知识，属灵的知识，写在圣经主的话语里面，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怎么去应用。而且这样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到我们信仰生活教会服侍许多的方面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同心到主的面前来，我们知道凡事都可行，我们在主基督里面有真正的自由，因为你已经释放了我们。主，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认清这样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属神的真的知识，让我们能够满怀着爱心来把我们对主的见识能够应用出来，能够活出来，在信仰生活的许多实际的方面，教会事工许多实际的方面，我们实在是都是需要这样一种的原则，也同时求主保守我们合乎中道，不偏左不偏右，走在你的旨意真理恩典怜悯和爱当中，来见证荣耀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感谢牧师的信息。也是希望我们今后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从爱心的角度来重新思考，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出爱心。让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《活出爱》，请大家起立。
Thank you.
会，愿天父的慈爱，也愿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众圣徒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，或者是久违的老朋友，我们很盼望能够欢迎你。